这个现在放暑假了嘛哈，对，有没有同学想要先说话呢？大家好，大家早，说过吗？这句话。来，有没有同学想要分享一下？我们有两个礼拜没有上了哈，上个礼拜没有上课。不然一开始啊，这个觉得要先透过这个机会来谢谢我们的志工，还有我们这些大学生的志工，好，因为最近他们这个如火如荼的正在忙着两个很重要的活动，就在下个礼拜要开始了，一个是大专营，啊，这个大专营的这个暑期的活动，啊，那在下个礼拜就是青少年，是高中生。啊，有60名的高中生，其实都报名额满了。然后呢，我们只有12位志工来协助。但我听说，人家活教单位办这种暑期的活动哈，通常志工都比学生人数多哎。哦，那我们这个比例上差很多，差很多。啊，所以他们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大家都很紧张。然后要筹备好多事情，而且有好多细节要准备。好，我很希望说，将来有越来越多我们的同学可以来参与办这个活动，来做这个我们的志工哈，来一起帮忙。好，我们的这次的活动是在那个基隆的重幼技术学院。好，然后你看，大家必须要。这个翻山越岭的，也有从高雄来的同学，他坐火车坐到那个基隆火车站，然后他们才有车子来接送。而且这一次重幼里面的老师啊，他们也有赞助午餐，好，然后也做了很多的协助。那我们自己的三英分会呢，啊，他们也会派老师去做支援。今年办这个大专活动是第三次了。按理说就是比较有经验哈，可是好像大家又好像是头一次在办一样哈。这个重聚，你既然在这里哈，你讲一下你的心得吧。好，在这个筹备的过程里面，讲讲你的心情。我们这位同学从还没有当兵之前就来参加过活动，一直到现在退伍了。好，我们这个活动还有继续在进行。
对，那我因为一方面就是我的疫情比较短一点。都很快就回来了，然后说办营队办了3届嘛，其实我是第一届的学员，然后我届届都是变成就是工作人员，到现在第3届，虽然说可能会有点点就是办活动的经验，可是每次人员会有一些些微的变动，大家就是彼此磨合，是需要时间，就是蛮精彩的，然后再加上还没有遇到学员，就还有更精彩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就像我们的活动每年都不一样，
每年都不一样的主题，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青年团哈，这个任杰在带领的这个青年团，每一年办活动都要想一些花招，跟想一些新的题目哈。你说，我们今年叫做好好说再见，对不对？
就是关于告别的。
告别，
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告别的话，可能会比较想到就是一些。伤心难过的事情，或者是家人，或者是就是朋友，或者是爱情之类的。可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告别很多种，就是不一定是单单就我马上想到的，比如说就是告别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就是我们曾经就是很顺利的部分这样，就是比如说我很顺利，可是我可能因为之前很成功，然后现在却拉不下脸做哪一些事情。那我应该告别过去的成功经验，然后来成就现在这样子。
讲得真好，大家有没有听到？他说也要告别过去成功的经验哈，省得今天要做什么事情，老拿着过去成功的经验，结果变成阻碍了。所以有的时候拉不下身段，有的时候会比较，对不对？我们说今非昔比，有时候过去光荣的岁月，过去就是过去了。你可以留下那个光荣岁月时候的精神嘛，但是可能每一次在办活动都是一个新的开始，要有新的心情，对不对？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要有新的心情。同学你自己要告别什么？
我要告别
人。有没有想到说你要告别什
么？那种好吧，一些其实我觉得，我最近前一阵子发现，就是我蛮，因为我处理自己脏乱的方式，我会躲起来，然后我用最快的时间处理完，然后我会让大家看见，就是我会自己处理。那在这个部分，就是我会很迅速的像，就是第一件事的反应是，哦，我受伤了，然后我难过痛苦，我要赶快去做哪些事情。可是反倒是就是成功的经验会阻碍更多，比如说我高中人缘很好，假设高中人缘很好，可是我升上大学，我的人缘没有我高中那时候理想的好，那是不是我会在就是跟大学朋友的互动之间会比较没有那么的迅速到达就是高中的时期的那个时候，这反而会变成我一个阻碍。因为每次毕业典礼，我们通常都是比较在迎接着新的年级、新的学校，而不是主要着重在于告别现在的学校跟现在的朋友的感觉，是我的想法。
好，谢谢你的分享哈。重庆现在准备转学好吗？现在是哈，所以现在还是抽空来办这个活动，来协助。好，谢谢你哈。
谢谢。
来，有没有其他同学开始想要做点分享？有没有什么过去想要告别的？各位有没有什么想法？来，这位年轻的同学，说一下话吧，好久没听你讲话。再见。你帮我的袋子里面拿我的手帕。
啊，我最近在告别，就是那个关于过去家庭的种种。对，然后也实际上就是我告别的方式是，是先去看到自己内在陷入过去家庭种种的一些情绪跟感受，对，然后通过看见，然后接纳，然后表达我对这些感受、这些情绪不同，就是小小的自己表示一份关爱。对，那透过这样子，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告别。对，然后最近还会去特别去感谢，就是这样。
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之后，你的主观感受有没有什么改变？
主观感受就感受到，我好像有一个下一个阶段要走的路，就会有一个强烈的那种动力跑出来。对，然后突然间会有一些灵感，就是日常生活会有一些灵感，这些灵感我发现到都是来自于因为过去，好好告别过去，然后照顾好这些感受、这些情绪。哎，突然间，除了有这种主观感受，下一阶段又开始，然后有一些灵感进来。这些灵感好像我会自行的把这些灵感组织起来，然后就是哎，我知道我下一步要怎么走，
怎么走？
对，就是这样子。
OK， 好，谢谢你分享哈。来，其他还有没有同学想分享的？我们读书会都好安静哈，那都是只是准备想要来听这样子，可以一点分享。我刚刚就是听他们在分享，我自己就在想，这个其实告别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识转变的过程。好，我们的意识转变，大家上我的课大概常常会听到我在讲意识的焦点的转变，有没有？好，各位， 你想啊，我们刚刚这两位同学分享完了之后，他们刚刚分享的已经过去了，有没有在我们的时间上面来看？好，我们的时间上来看，已经过去了，啊，已经过去了。可是呢，也许我们的手表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可是你可能还有一些感觉停留在他们刚刚讲话所带起来的一个心里面的反应，有没有？好，那你再进一步的你去想。我们常常把听完话的感觉一直留在心里面，所以我们累积了很多很多。假如照我们的时间的步骤来看，好，我们这个物质实相的时间步骤来看，事实上早都已经过去的事情了。可是我们会因着我们一直在反思，或是被触动了什么，好，或是在当下留下了一些什么样比较特别的一种感觉，啊，这些感觉点点滴滴的，你是不知不觉的一直在留着，啊，留在你的心里面，啊，那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可是你不知不觉的留下多少感觉，有没有留下了多少感觉？而这些感觉仿佛哈，慢慢慢慢会凝聚成你现在在做事情或是在想事情的一个参考的基准点，有没有？你的感觉好像重旭刚刚在讲，假如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啊，那也许从来没有做过，好，然后可能条件或是一般的这个配合的这个条件都不够理想，好像资源也不够。假如你的主观的感受还留着很多过去做其他事情的一种辉煌的经验，刚刚他讲到那很成功也好，或者说资源很丰沛，或者说条件都具足，所以让那个时候做事情的你感觉到得心应手，啊，甚至有一个很好的成果。那么假如你把那个时候的那种感觉一直留着，然后到现在你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活动开始，后来你就发现客观的条件跟这个客观的条件还有一些资源啊，你突然发现跟过去没得比啊，现在比较差啊，各方面的条件都没有过去那么好啊，可是你过去的那个感觉还一直留着，那么会不会影响到你现在在做这件事情的一些心情？会，也许你还先预估了说啊，这怎么做嘛，怎么可能成功啊，过去还有20个人来当志工，这次才12个人，好，然后这次参加的学员人数一样多，好，那我怎么可能做得更好呢？各位你留意，这就是我们常常一直反复会出现的一个状况，有没有？我们会拿过去的经验啊，这个经验所带起来的感觉一直留着，你都没有做，常常做清理，结果它不知不觉了变成你现在在面对一个新的事件的时候的一种心情，有没有？你就会跟过去比啊，过去你看你看有多少人来帮忙，资源那么多，钱也那么多，你看现在啊，你现在做这件事情各方面的条件都不行，都没有过去那么好，会不会打击现在的心情，而且也会挫折你现在的一个热情啊，你本来哎想到这个点还不错，我们来试试看，可是你一直用着过去的经验来作为现在做事情的一个参考的话，你想想看会不会不知不觉的一直在打击你自己啊，而且你就不知道啊，不知不觉的你可能就会打退堂鼓啊，因为你不断的告诉你啊，我可怜啊，哎呀，怎么可能？资源那么少，怎么可能做得更好？哇，各位，这是一个例子哦。好，啊，那你再想想看，你生命里面，你的人生在过去有多少的这种感觉是一直留着，不管是开心的感觉、难过的感觉、遗憾的感觉，还是觉得好，我们说意兴风发的感觉，好，他一直不知不觉的在影响着现在的你在做事情的一种基本的态度跟心情，好，于是他不知不觉的也变成阻碍你把今天当成是新的一天来看待的这种心情，你一直没有办法更新啊。对了，更新两个字，我们有没有每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都做一种更新，自我的更新？那个更新有就是说，哦，我把今天当成就是我人生全新的开始， 好像我要做一个调整，我的心态做一个调整。所以刚刚这位同学在讲，哎，他开始做过去跟他家庭里面旧有的情绪互动的一个整理，于是他现在觉得比较能够这个好像接收到更多的灵感，有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他有在做更新，更新就是汰旧换新的过程，更新就是把过去已经不适用的那些经验应该要倒掉，特别是那些经验带起来的情绪感受，旧有的情绪感受应该要把它倒掉，有没有？把它清空，清空了之后你的心才有位置，这个位置才能够让灵感进来。其实灵感啊，心电感应啊，有很多的讯息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可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更新，没有汰旧换新，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让新的东西进来，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好像没有一个这个新的机会，我们没有讯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重新开始，我们好像失掉了很多的这种动力，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原来那个关键是我们没有更新，我们没有常常记得在我们的心里面要汰旧换新。每一天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就有做更新的动作，我突然感觉到更新，我要重新开始，然后我就会想到说，我过去也都常常要重新开始，然后做新的计划，然后我都没有做到，都没有做到。以前放暑假我们有没有会做暑假的一个计划，我这两个月暑假我要看完多少本书，我要做什么事情，有没有？过去在上学的时候我都做不到，我没有时间做，现在放暑假了，我一定要做好，我一定要做到什么，我一定要每天写日记，我一定要每天写一点功课，不要每一次都开学前剩下两三天才让他感到脑袋生烟冒烟。可是我回想过去到现在，我没有一次按照我的计划做过。大家有没有？还是有人会的哈？同学有没有？没有哈，但我也很放心，因为我在你的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我常常会做很多计划，后来我就发现根本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不对？赶不上什么变化？赶不上心情的变化。哎呀，今天好烦哦！哎呀，今天好开心的要去玩，没有时间写功课。哎，今天好烦，哎呀，好烦，不想写功课，赶快去做点好玩的事情，让心情恢复。于是功课就是一直都没有写。我跟你讲，我记得我上学的经验我几乎都是要开学前一两天，哇，开夜车，开夜车，然后就半夜写到三更半夜，然后就到后来就乱读了然后就想要蒙骗过去这样子。大家会不会这样子？会是吧？没想到今天我们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都有这个经验，而且都觉得好开心哦。可是。你知道吗？假如我们没有去更新我们这样过去自己的经验，你看看你小朋友写暑假作业拖拖拉拉的，你气不气？你也会帮你的小朋友做暑假的计划你就会开始帮你的孩子规划，有没有？哪一天要做到哪里？哪一天要写完哪个功课？我把我那个吧，我哈，大家都一起，我嘛写呢。而且我就看到我囡仔跟我赶快，每次都在那开夜车赶功课，很好玩哈。好，那我就觉得说每天更新很重要。我今天就想到不是想到，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早上起来我就在更新，而我真的去做了一件我过去一直都犹豫不决不会去做的事情。我今天就有做我今天就有做了。我跟一个这个朋友我通常都不太回答，不太去做反应了。只要有人跟我抱怨，我通常都不太马上去反应的，不太反应。可是我今天呢，我就做了一个反应。可是这个反应呢，跟过去我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有人在抱怨我的时候，过去的我就会有很多的情绪感受了，有没有？我们可能会觉得委屈，可能会觉得他故意的，可能会觉得很多很多的一个你想要撇清跟自己有关的一些说法，有没有？自然的反应就是这样子。有没有？当别人在说你什么，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怎么样？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解释啊，会不会马上想解释？我根本没有这样想，我根本不是这样子，有没有？自己心里面满肚子委屈，即便你不说，可是肚子是都是委屈，即便你没有反驳，你都是委屈。可是，我们就是要常常更新，更新过去 我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的心态，有没有？否则你就会老是碰到怎么还是有人会冤枉你，或者有人会误会你，或者有人会这个好像挑你的毛病，有没有？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出现嘛。你跟你妈就会这样子嘛，对不对？那种情节会一直反复嘛。后来我今天一大早我更新了，好，我怎么更新？我就马上就是想到信念创造实相。假如我对某某人哈，没有特定对象，假如我对某些人或是某某人，我心里面还是有挑剔，还是有不平，好，还是有抱怨，还是有一种批判，那么我一定也会碰到有人用这种方式在看待我，听懂了吗？信念创造实相，外境就是内境。好，我马上就会意会到，假如我现在还碰到有人对我讲话，好，可能带着一种酸楚啦，然后带着一种不满啦，觉得我应该可以怎么样啦，只要我还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我第一个反应出来的是，那么一定是我对某些人也有这样的情节，所以这样的情况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发生在我的身边，听懂了吗？好，那我过去呢一段一段的时间，我觉得我的变化不一样，前一段的变化我虽然看到了感知到，我并没有去采取一个行动去改变这种互动的方式，我通常都是避而不谈，好，我不讲，我也不解释，第一个阶段是一定去解释，好，委屈，然后赶快找方法弥补，好，那后来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我是不回应，好，不反应，但是我心里面是有一些感觉的，那么今天的更新我就觉得我是立即的去反应，但是我是说一些我心里面真正比较感受得到的话，好，我说我可以跟你道歉，虽然这些事情跟我不是我不是因为我而引起的，我这句话是只说内境就是外境，假如我对他而言好是一个这个给他压力的人好了，那么我为什么会出现在他的面前，大家听懂了吗？因为我是他内境的反应，好，那可是就我的立场，我觉得我可以跟他道歉，而且诚心诚意的，然后我就跟他讲叭叭叭叭，讲完了之后，好，我说我们一起加油打气，我们一起互相勉励对方，大家听懂我的话了吗？好，后来我做完这个之后呢，我不过就是对我自己交了代，我想要这么做，因为这是我过去不会做的事情，而我现在这么做，我过去会跟他道歉，可是不是像今天这种更新之后的新感觉。好，更新之后就是我可以面对，我不逃避，我不害怕，我不担心，而且我第一个产生的反应是一定是我对某些人也一样还是有这种情节，所以会有这个情节发生在我的生活里面，发生在我的身边。 OK， 听完后，因为信念创造实相，我做完之后我自己心里面很感动，我为了我自己能够更新而感动。那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哦，可是我心里面我知道我开始在更新，而且我今天的更新我不会懊恼我过去有很多更新都没做到的事情，因为今天又是新的开始，其实这种感觉瞬间过去，瞬间就划过去了，可是我让这个瞬间而过的感觉时间拉长，很有趣哈、哦。瞬间而过就是可能在手掌上一两秒钟，可是我的感觉是可能一两分钟，因为那个感觉深刻进来了，我的感受留住了，留住了这个更新的感受，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主观感受的时间跟钟表的时间有没有开始又不一样了？好，它瞬间而过，但是一扫而过的感觉却在我的主观心理的这个感受里面，它是深刻的，好，它是拉得比较长的。好，我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看到这个更新，心里面那个情绪，好，那个感觉的那个过程，我看到了那个过程。好，那我就对我自己讲说，不错，今天更新的不错。它是点点滴滴在每一个日常生活里面去做的一个自我的觉察。好，所以我们说要告别过去， 事实上是要把我们的心腾出位子来，好让新的开始、新的经验、新的这一天，好让它用全新不同的，我们说能量，全新不同的感觉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哦，阿弥陀佛，过去好、哦、并不会真的过去。赛斯就说嘛，过去其实还是同时在发生，有没有？所以我们在转变的不过就是我们主观的感受，就是我们内心里面对过去发生的那个事情所产生的主观的感觉。我们在更新，我们在告别过去，是告别自己现在内心里面的主观的感受。我们对过去那件记忆所产生的反应，好，现在的我要改变过去那个自己所产生的那种反应。好，假如那个反应对自己来讲是不快乐，比如说一个五岁的小孩对父母亲的反应，跟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对父母亲同样一个骂你的这个动作的一个反应，有没有一样？可能不一样了。十二岁的自己可能会发怒，可能会委屈，可能会离家出走，可是五岁的小孩子听到了之后哭哭啼啼的，然后再去缠缠父母亲，有没有？缠来缠去，直到父母亲再把他抱起来为止，否则绝对不甘休，就一直哭。可是十二岁的孩子他可能不会哭，但是呢他可能会想说，好，拟定离家出走的计划，好，因为爸爸妈妈你老是误会我，好，我一定不是你的小孩，我要离开你们。所以一个五岁小孩的反应跟十二岁小孩的反应有没有不一样？那我现在假如说我已经成人了，像程序好了，已经二十几岁，才二十二岁，才二十岁，天哪，人生才要开始，二十岁才要开始负责而已，你要告别过去那个不负责任的自己了。二十岁之后你要开始负责任了，你的生命开始不一样了。比如说二十岁的自己听到父母亲在骂他，他的感受一定跟五岁十二岁的他不一样。可是十二岁的他啊，因为把父母亲骂他的那些话非常认真的收下来了，而且他产生的感觉可能很强烈，也许他真的离家出走，后来又被父母亲逮回来，或者是被警察送回来，好，或者说一些什么方式回到家，好，那然后父母亲又把他一顿毒打，对不对？啊，三更半夜跑哪去？什么离家出走？你能活吗？可能骂他一大堆话，那这个小孩子可能收进来了，他把父母亲他们真的不爱我，他们一定是哈从哪里把我捡回来来当他家的长工，以后把我弄长大了就是为了他们家在赚钱，好，当他们家的长工。也许十二岁的自己会这样联想。假如这个感觉没有改变，后来父母亲在他可能国中、高中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可能因为父母亲的个性关系，他们之间互动的关系，一直在讲类似在骂人的话，那重聚会不会通通都收下来了？收下来了，对不对？然后那个心里面感觉现在二十岁了，觉得父母亲根本不了解我，他们一点都不爱我，而且只要爸爸妈妈又讲跟过去类似的话，他会不会产生一样的感觉？我就知道我本来就想说我不是你家的，我一定不是你们生的，那个感觉还在。那大家你看啊，我现在二十岁了，我开始有一些新的学习，好，比如我开始来这里上课，我听到有很多不同的观念，原来父母子女之间都是商量好的来当家人，原来是要来锻炼我的心智，原来是要来帮助我的。好，后来他又发现妈妈当一个苦姑婆的角色多么的牺牲，好，为什么不当好好的女人，干嘛要选择当这虎姑婆？好，她的心态转变，对妈妈的看法改变了，她要不要更新？她要更新什么？更新她十二岁对她母亲的看法，有没有？更新她在国中、高中，好，对她父母亲骂人时候的那个感觉，有没有？她所产生的反应，她要不要更新？因为她现在二十岁了，她懂得更多了，她要更新她过去对某些事情的那个情绪反应。我们要常常更新，就是这个，常常跟过去告别。昨天我们讲的更清楚了，好，太好了，这是青年团上课要讲的，这样可以吗？懂这个意思对不对？更新我们在不同年纪对某些反复出现的那些事情的一种反应的态度，我们开始要更新，更新这些情绪跟感受，没有错哈、哦。好，那各位同学，你就要开始咯，你就要开始从今天又是新的开始，去更新你过去没有更新的那个情绪感受，而一直还影响到现在的你。 你要去根据这些东西慢慢发现，你知道你很吸引人，你一进来的时候大家的眼睛都在看你，我在看着大家，我就发现大家的眼睛都偏45度都在看你。好，没事没事 OK。 大家有什么想法？我觉得这个更新给自己也要有一点时间，啊，这个时间就是说，也许我不是一下子做的完，可是你可以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去慢慢的汰旧换新、汰旧换新，慢慢的去更新。好，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该更新呢？我们怎么知道自己该更新？没错，类似的情况一直反复出现，而且自己也出现了不耐烦的感觉了，就该更新了。有没有？好，有些人一直在那个让他不耐烦的环境里面，可是却还没想到要更新，为什么？还可以继续忍受，好，那个耐力还够，还要继续忍受，直到有一天跳脚烦了，他就知道更新的时间到了。好，比如说生病的同学，有没有更需要每天更新？生病的我是过去旧有的情绪感受所累积出来的结果，今天的我是全新的开始，我可以用全新的态度来面对我的这一天，所以我这一天不是一个生病的人，可不可以？我从今天开始我并不是一个生病的人，可是也许一下子哪边痛了又忘掉了呢，好，又回到啊，我是个病人，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可是可不可以马上再更新啊？这个想法啊，只会挫折自己，赶快更改啊，这个想法对我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反应跟感觉，赶快改变，赶快改变。我们随时都在更新自己，好棒哦！我们每一次都看到不同的自己耶，而且我们每个礼拜二在上课，我们看到的是上个礼拜二的你们吗？也不是嘛，我也不是上个礼拜二的我，而且我们上礼拜二还没上课呢。好，我们不是上上礼拜二的那个人，原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都是重新开始，好，全新开始，所以每个人都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大家从来没见过你，所以今天在场大家都是新同学。好，我就觉得这个感觉跟自己玩游戏啊，你用游戏性的心态跟自己玩游戏，跟自己说我怎么每一天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新的开始，全新诞生到这个地球上来的人。好，我就是昨天晚上睡觉就回外星球去了，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又从外星球好坐这个非常快速的那个飞碟，唰一下子又来到这个地球上，对不对？可不可以？可以，很好。同学有什么想法？啊，用游戏性的心态，很好玩。大家跟自己玩，玩一个更新的游戏，好，玩一个更新的游戏。哎，你看，像立秋今天打扮就不一样了，他更新，他今天全新的。好，你看他今天来上课，这么样的盛装，真好。好，以后更新，每一天，你就把今天上课就当成副业。来参加什么宴会这样子，你也可以穿晚礼服来，啊，可是你也可以穿得很轻便的运动服来，因为你当成今天是要来运动的，来，或者是你当成今天是要跟同学来好好闲聊的，可是你也可以穿啊这个宴会服，啊，因为你把今天当成是颁奖典礼，可不可以？可以哈，可以。好，来，还有什么想要讨论的？有没有什么想问的？啊，来。那个，请同学给他麦克风。
听老师刚刚讲到更新，我很赞同。那我就觉得说，更新其实都对很多人来讲啊，那力量是不够的。
嗯。
那我就要问老师说，是不是从祝福啦，还有就是说从大自然来的力量，或者说有什么，比如说我们进行冥想，或是上课跟老师。只要就是找到同侪这种支持的力量，会帮助我很快这样子。
哦，那当然，好，那当然。其实像玉成嘛，啊，说不能念出名字，啊，没关系，这样红的比较快。啊，像玉成，我有讲了一遍，他刚才讲，他其实不断的在面对他过去可能跟他啊父母亲或者原生家庭的一些情绪纠葛，他在面对的时候要不要勇气？要不要有支持的力量？ 支持他的力量，也许是他的好朋友，也许是基金会，也许是他学习过的这些观念，有没有？好，你看，就像你刚刚讲的，好，我们是需要有一些支援的，好，有一些方法的。于是呢，你用了这些方法来面对你过去的那个伤痛，很多人是没有办法面对的。好，那你真的慢慢的一点一滴在面对过去的伤痛，然后你又回到今天来，然后其实你一样也是不断的在用心法告诉自己，我今天是全新的开始。好，你说讲这个话，真的到心里面有开始深刻的感觉，你看要不要一点时间？要吗？要时间吗？在物质实相里面，它就是要时间。可是我们说，在心理时间，在主观的感受的时间里面，它有没有瞬间就发生了？因为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过去的你很痛苦，未来的你非常的开心。那么过去跟未来还有现在的你，现在的你正在做准备、做学习，有没有做一个练习，在做调整？假如这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的话，你已经完成的结果有没有跟你正在进行的过程的你和过去那个无能为力的自己有没有同时在一起？有没有同时在一起？因为时间同时存在，有没有？其实过去的你那么的无能为力，但是未来的你都已经做到了，那他们同时存在，这代表什么意思？我们真的明白开悟是当下发生的吗？的顿悟，有没有？当下就发生了，因为未来的你已经完全有力量摆脱了过去全新的你了，你已经有深刻的感受了，那么它已经发生了。可是呢，进到我们的物质实相来，它就是要用时间慢慢的去熬汤，有没有？慢慢熬汤，广东人好会煲汤哦，一煲都煲三四个小时这样子。后来我妈妈住院，我急救章的哈，用他们教我的方法，可是根本连一个小时都不到，果真是有差别。后来我妈也不想喝，照顾她的外佣也觉得不怎么样，后来我又再回来了。没关系，我有用心，我再继续熬，回家再补熬。后来哈，我跟你讲，熬了两天了，可以吧？说可以吧？没有熬完放在冰箱里，没人吃，我得要自己试试看，这样才能够改进。后来我觉得今天我在喝的时候，我觉得有味道了。好，要慢慢熬嘛。人家那个煲汤那些师傅要不要功夫？要不要练很长的一段功夫？要。然后熬汤的时间就像是我们慢慢在调整的时间。好，那你真的慢慢熬好了，哎，这个汤头一喝下去，哇，果真不一样。所以在物质实相里面熬汤要时间，对不对？他们至少要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那像我那么急救章的，不到一个小时啊，所以火候不够，所以味道不好。人生就像熬汤一样。哎，不错，这个形容词不错。啊，人生在改变自己的过程，就像在熬汤，慢慢熬，慢慢熬。好，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很好玩哎，我们互相讨论一下。好，来，
为什么有些意识很容易更新，有些很不容易？真的是存在的那个过去那个自我意识太强烈的话，就很难更新。
哦，那当然，好，那我觉得也有一个很棒的说法，就是你的能力更好了。好，所以那个扒得更紧的那个就慢慢被你看到了。
有时候看到还不一定更新。
对，好，那既然已经看到了，表示它要浮出台面了。好，就是你慢慢要去扒掉更新的目标，对不对？其实真的，我们是有转世，好，我们是有很多其他转世的自己在影响现在的自己，的确是的。好，那会留到现在还在影响你，那恐怕就是一个很深刻的经验了。但是既然是深刻的经验，但那一次都没搞好，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这一次又在继续努力，而且可能在那个转世的你，好，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上课学习，于是他委托现在的你，好，在上课学习的时候也帮他一点忙，因为他们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机会，那个时候基金会还没有成立，所以他没有上课，于是呢，他用心电感应的方式委托现在的你，在现在的这个时刻，在这么好的一个资源里面来帮助他更新，可不可以这么说？哎，有的时候你还真为了现在的你在做这些作业哦，你还为很多转世的你在做作业，好，在帮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学生心理越了解越多，越了解越深刻，然后压力跟麻烦越来越多。 因为能力也越来越好，这样子看，哦，对，大家觉得呢？哎，把握时间啊，这个时候很好来问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而且问问题我都会有一些想法，你想问来，你问，对。大家说一下，你消化到什么程度？你可以分享一下。来，麦克风在这里。
刚好如果亲爱的去道歉，这个会被不理解啊？
没有，不会叫到你，不会叫你，而且我绝对不讲你的名字，只会听到你的声音。
我觉得刚才现在讨论的这个话题，刚好是反映到我现在这一段期间，遇到的心情、心理。就因为我从七月份开始休息了，就是辞掉工作休息了。那就是因为我很讨厌我们公司里面的几位同事。我都觉得他处处在跟我作对，然后很喜欢找我的小毛病、小辫子。然后我也觉得，然后他能力确实很好，我也认同他的能力很好。对，所以我也会觉得说自己很邋遢。
那他是可以怎么说？差劲啊！OK，
欺掉了这样。
欺掉了，没有斑驳的美啊！你看有些欺掉了还蛮好看的，
对吧？是一般人家看到的是觉得说就是不完美，就觉得自己很差劲啊。那刚才刚好反映在我们现在这里看的，就是刚刚讲的。外境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内境的投射。对，所以我在想，可能是因为我也很不自觉的会去挑剔别人，包括先生、同事、小孩、家人，甚至于邻居。邻居砍掉我们家一棵树，我念了好几个月，我现在还耿耿于怀。这样，
邻居怎么可以砍你家的树呢？
对，因为我们家刚好它就是叶子茂密了，然后伸到比较外面一点，
对，
然后他就觉得我们家的那个芒果树，第一个不会结果，第二个又那个长白那个，
生病了，
对，可是叶子还是很翠绿啊，我觉得跨岁马赫啊，可是他却在我不在的时候就把我处理掉这样子。
到我家院子里面把那棵树砍掉吗？还是只是砍那个伸到院子外面？
因为刚好我也是放在我们家跟外面的刚好边边所以他只要手探进来就可以把它解决掉对，所以我很生气的是，没有受到尊重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我要去更新的可能我也是一样的不够尊重别人，不够的去包容体贴别人。所以我自己会感受到，被藐视了的一些等等的负面情绪。
好棒啊！
谢谢的，被藐视，
这就是觉察。而且你甚至只要愿意往这个方向想，你就会想到我到底对谁做了什么事。好，我什么时候也挑剔了我的小孩？我什么时候也不尊重别人了？而这个对象不见得是你讨厌的那个人，好，他可能是其他的对象，而且其他的这些对象。也许是你先生，比如说你跟他直接挑剔他，对他讲话不礼貌，我们会觉得很自然，有没有？夫妻不都是差不多这样子吗？所以你就不会去觉察。可是当你从外境，你愿意开始来觉察你的内境的时候，你会突然看看一条一条的罪状都列出来了。其实我也做了不少，可是我不是说来责怪自己我是说你会更觉知的发现，的确是我的内境让这个外境产生。超棒的，什么邋遢，你这个很厉害的，你知道吗？要看到这一点真的不容易耶，不容易耶。后来为什么所有的这种修行，我不要讲修行，心灵的书都说，你根本就要整理你自己，不要整顿外在。你知道吗？像你的这棵树，假如说在你的院子里面，它伸出去了，有没有？然后妨碍到别人了，有没有？你要常常去修剪它嘛，你要常常去修剪它。可是你的这棵树，它可能那个根，你可以继续给它灌溉，加肥料，让它开始能够长芒果树，长芒果，不要 只是拿着芒果树的名称，拿人家的这个名字，可是又不结果这样子啊。也许你可以在旁边给他加油打气，可是我们要不要常常修剪枝桠？因为长得太茂盛，养分不够吧，对不对？养分不够。像我最近在学种番茄啊，哦，那个番茄长大了，而且变黄，我舍不得剪下来。后来我知道，只要让它长更多，你就要常常要修剪。一些长不好的要赶快把它弄掉，那个长得不好的番茄，因为它们都会就会分掉了那些养分嘛。你就要常常修剪。然后后来我就觉得那棵长得非常好，也许那棵我应该带来分给大家吃。长成那个，我觉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不得不修剪掉我们一些觉得很舍不得的部分，有没有？啊，你要懂得舍，所以才会有得。啊，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觉察的过程啊。啊，太好了，难怪说我们只要整理我们自己的心，整理里面，外境就会开始改变。啊，这真的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们整理自己，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嘛。啊，要花一点时间，起码看见了，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很棒。嗯，好，我们先互相勉励，对。到后来，你们家那个芒果树是连根都拔起来了吗？
没有。
啊，那还会再长吗？说明它砍完了之后就开始结芒果了。
我在意的是你没有品种。
对，我知道。嗯。
再怎么样，它是我家的东西，就算再大，还是我们家的东西。
对，啊，这有没有本位主义很强烈？每个人都有这种东西，本位主义，这是 why 你不给他们没事。好，问价我也在买，可是你给在买问价，好不好？哎，说明在砍完之后，那个芒果开始长，因为树会有警觉性，啊，因为你在砍它的时候，它在结芒果哈，我就想把你移走了，啊，芒果就会接到了这个讯息，后来结芒果，你就要好好的去感谢它，啊，提着芒果说啊，真是感谢你。你当时把我家的芒果树砍掉了，你看它终于结芒果了，都是你的功劳。以后它来帮你灌溉，我跟你讲，它帮你施肥，它再也不会来砍你家的树，而且会爱上这棵树。对，这就是我遇见的未来，这样子。有没有可能？
有
可能。结芒果的时候记得带个芒果来给我们看。OK， 来，好，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你看，从更新过去有很多很好谈的话题，好，更新过去，好，然后来觉察自己，好，好，那我们来看书好了。